好，到中午以后，夏金桂就安排了他的计谋。夏金桂就故意走出去，让一个空给他们两个，就是薛蟠跟宝蟾啊，就是利用一个午后的午睡的时间，把房间空出来，他就走了。等下大家就看到这是一个计谋，因为他就知道这个时候薛蟠就会把宝蟾带进去，然后他要让他们两个在他的房间里面去发生关系，然后在最紧要的时候让香菱去撞破这件事，因为他跟香菱说，我有一个手绢忘了拿，你帮我去拿。那香菱最近就常常被这个夏金桂指使来指使去的，就觉得怎么搞的，我怎么柔软都没有用，夏金桂好像都不喜欢他。那香菱的个性就是努力要让别人喜欢他的，努力让别人快乐，他觉得夏金桂怎么不快乐，所以夏金桂叫他去拿手绢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三脚两步就冲进去要去拿手绢，就刚好撞到薛蟠跟宝蟾在床上，所以因此就害了这个香菱。所以我们看到夏金桂的心机城府之深啊，就是他在这里安排这些事情。可是宝蟾跟香菱其实都没有夏金桂这种心机。好，所以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的文本啊。所以他让出空给薛蟠跟宝蟾，薛蟠就拉拉扯扯，宝蟾心里也知道八九，就知道哎，夏金桂走了，那一定是给他们机会可以办一点事情，那也就半推半就，正要入港啊，入港《红楼梦》用了好几次啊，你只要去看高雄港那个船怎么进去，你就知道入港什么意思啊。那夏金桂是有心等候的啊，等候了以后，就在难分之际，就是当他的情欲到一定状况，难分难解的时候，就叫小丫头舍儿过来啊。舍儿是一个穷苦的孤儿，那么就在夏金桂里面从小做粗活使唤的。那夏金桂说：“你去告诉秋玲啊。”所以他在这里避嫌，因为将来追踪起来，他怕这个计谋被曝光，所以他就叫小舍儿说：“你去告诉秋玲，到我的房子里把我的手绢取来，不要说是我说的。”好，你注意这里面就等于借这个小舍儿去安排这件事情啊，所以这里面都叫做心机。可这个心机大概也是夏金桂在这种大家族里面才会有的东西，因为人际关系很复杂啊。那香菱他们当然不会懂这个，所以小舍儿听了以后就跑去找秋玲说：“林姑娘，奶奶的手绢忘在屋里了，你去取了来送上去好不好？”那秋玲因为金桂最近老是挫折她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我们知道这里面最有趣，就是秋玲一直在想她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夏金桂不高兴，可她无法理解夏金桂的不高兴是因为她自己的不高兴。生命的不快乐有时候不一定是别人对她做了什么，是她自己处在一个自大的知识的偏执当中，她的不快乐，所以她就觉得想要接力挽回啊，他想说，哎，现在他叫我去拿一个手帕，如果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了，那就表示说我没有什么芥蒂，我对他很好，一心一意要去照顾他，那夏金桂也许会回心转意，对我会比较好。他不知道这是一个计谋，所以就跑到房子里去了，刚好碰到了薛蟠跟宝蟾推就之际，一头撞进去，自己羞得满面通红，转身回避不及，因为他已经看到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类的计谋，其实在《红楼梦》也好，《金瓶梅》里面也都常见啊，就是一个女性的复杂心事的某一种计谋。那薛蟠其实不太在乎，薛蟠觉得他什么人都可以拉到床上去做任何事情，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宠大的一个男孩子，他根本不在乎。可宝蟾就觉得很生气，因为宝蟾在这里还是一个丫头的角色，如果他已经收为妾，就比较没有关系。而他平常又老是表示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，就是那个茶杯他就说是你没有接好，不是我没有接好，就是在那边假装的伪饰的时候刚好被撞破，就是你其实是高高兴兴跟人家上了床，所以他就面红耳赤，那怨恨不绝，就大叫说强奸利弊，说你要强奸我，这样就叫起来了。那这个时候薛蟠当然就生气，觉得好好的事情就被秋玲撞破，被他打散了啊！所以这是一个男人的糊涂。那么这种糊涂看不到这个计谋的本质，而且立刻就因为自己的情欲无处发泄，就把所有的怨怒就转到秋玲的身上，然后就赶出来打他、骂他、用吐他痰，然后说：“死娼妇， 你这会子跑来壮士游魂、啊、所以你看到秋林是一个非常冤枉的一个状态，因为他完全不知道，而且是计谋里面陷害出去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，其实曹雪芹不太写本性的恶，可是他会写到某一种无知的恶。那我觉得无知的恶跟本性的恶的不同在于，薛蟠如果聪明一点，不容易掉到这么恶的状况。后来薛蟠会无缘无故就打秋林，拿起门扇就这样打，那是因为他在整个的无知的那个状况，因为他总把秋林作为他现在影响他不快乐的一个原因，他看不到背后的东西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智仁勇三个字，为什么智要排在第一个？因为智慧恐怕还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因为没有这个部分，仁跟勇都很危险。其实薛蟠有他绝对有他善良的部分，他有时候对人有不仁啊，或者帮助别人，可是因为那个智力的部分完全没有成长、啊、所以他在事情的判断上的无知性使他掉在一个恶。所以我这个部分是特别希望大家看到，等一下他对秋林的态度其实是一种无知之恶，因为就是心里面的那个怨恨的部分。好，薛蟠骂了秋林，打了秋林，又跑回来找宝蟾，觉得还可以再继续办事，宝蟾已经跑得没有踪迹了，所以他更气，在那边又在骂秋林，觉得好好的一个事。就是我们注意一下，我们回到心理学的本质，这个小孩子要不到手的东西是他最恨旁边的人干扰了他，因为就是一个玩具，我没有要到手，所以他所有迁怒都迁在身边的这些人身上。所以我会觉得，今天如果我们发现身边有孩子像薛蟠，其实早一点给他的转换的方法，恐怕是让他早一点学习到一个东西要不到手的过程，怎么去练习失落感，怎么去练习怅惘，怎么练习伤感，怎么练习失败，其实是重要的事，不然有一天他就什么东西都要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不是他本性的恶，我还是认为是一个无知之恶，因为只要他要什么你一直给他的时候，他一定是这个惯性、啊、一定是这样的惯性。所以到他恨秋林之后，晚上洗澡的时候，秋林帮他放洗澡水，然后稍微烫了一点点，其实大概跟平常也差不多，可是他就觉得秋林有意要害他，就从洗澡盆里面跳起来，衣服也没穿，你看到赤条金光赶着秋林踢打了两下。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薛蟠这个无知之恶真的是把自己也整得很惨。所以作者写这个部分写的那个形容非常精彩，就是我们大概要打人，我们也把衣服穿好，赤条金光就追着就打出来了。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洗澡水是秋林一定自己先试过的，秋林绝对不会说这个水都不试它的温度就让它洗澡的。所以烫不烫其实变成了一个偏见跟主观，因为白天的那个不快乐的事积在心里面，就觉得水烫，随便找一个借口就要打秋林，所以秋林后来一直掉在这个悲惨的这个状态。那么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秋林如何被折磨，然后薛姨妈气到最后要把她卖掉，宝钗怎么样去维护了她，以及到八十回最后出来一个很奇怪的荒谬的故事，出来一个医生叫做王一贴，卖一种膏药，这膏药什么病都可以治，任何病只要贴了这膏药都会好。然后这个宝玉就问他说，可不可以治疗女性的嫉妒，叫疗妒汤，然后最近刚在台北吃过疗妒汤这个药。那你就会发现竟然有一个餐厅把疗妒汤做出来了，然后好多人跑去喝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等一下大家看看疗妒汤是一个什么样的药方。好，谢谢。